马太福音十八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好，那么我们请 Tim， 请 Tim 弟兄读好不好？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万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。
好，那么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圣经。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而且也告诉我们要让他的门徒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这里又说到一个谦卑，然后主又想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。所以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能够照主的话让小孩子到主的面前去。那么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，当然做父母的更有责任。我想我们要把小孩子带到主面前，我们有几个方面想和弟兄姊妹交通。第一个就是要把小孩子带来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。现在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二十四章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，
选择所要侍奉的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所以做父母的对于自己的孩子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们，我们和我的家一定要侍奉神，侍奉那旧约叫耶和华，我们今天就是要侍奉神。意思说我们是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一定要告诉孩子。那么圣经里头敬畏神，在诗篇在箴言里面就讲到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敬畏这个字在 原文的意思就是怕，敬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怕，是惧怕。那么英文的人翻译呢，就把它翻成 fear。 我们要把孩子带来敬畏神，就是让他有一个思想是怕神，绝对不是要怕爸爸不怕妈妈。好，你不信我就打你，那就错了。一定要他怕神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，从小教他怕神。因为怕神，所以我们要把他带到主面前去祷告，因为怕神要带他主面前去认罪啊，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向主认罪，不只向父母认罪，要向主认罪。所以一定要带他去敬畏神，因为要敬畏神，所以一定要让他灵里面的良心有平安和不平安的感觉。教孩子的时候让他的良心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有平安和不平安的感觉。他的良心，如果这个孩子做错一件事情，不是打他，不是骂他，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感觉得到，我做这件事情我里面平不平安，我的良心是不是责备。一个家里有几个孩子，那么孩子和孩子之间常常都要讲平等平衡，哎，你和哥哥买了什么，我弟弟要买什么，弟弟要什么，哥哥要什么。如果这个哥哥这个鞋穿坏了，弟弟的鞋还没有穿坏，那么你就要教他，不能，又要去买一双鞋，啊，这叫教他。这个就是说，让他良心有平安。这就是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几个方面我们要注意。第一个就是言语，孩子说话，孩子的说话，他的言语。圣经里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这个我们可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。
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
从小就要教孩子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。那么有的孩子在幼儿园在学校里学了一些污秽的言语，不好的言语，如果把这些言语带到家里来，爸爸妈妈听见了，一定要教他，这种话我们基督徒不能讲的。你现在讲没有讲，讲了，那现在来向主耶稣认罪。绝对不是说你再讲，你讲了我就打你，打到你不讲，这就错了。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，让他认罪。我错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以后我不能讲。所以言语很重要，特别这个孩子在言语上不只讲污秽的言语不能讲，他的言语要教他准确，说话要准确。我记得在我们青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，教会里给我们学一个功课，我们说话要准确。比方现在有人问我现在是几点钟了，那我看看我的手表，那现在是3点过1刻，但是我在说3点过1刻的时候还不是很准，因为那个秒针啊一直在走吧。我看到3点过1刻，等我说的时候肯定是三点 是过十六分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刻多了，所以我们当时就要求说话一定要准确啊。这是举个例来讲嘛，现在不是要我们就是说时间说那么准，就是一定要准确。是就是主耶稣说的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不能多说啊。要求孩子一定要说话准确，我错了没有错，我做这件事做没有做啊，这是从小就要要求。当然这里头就有谎言的问题了，不准确的话里面就包括了谎言，所以孩子如果说了谎言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么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因为要敬畏神啊，远离恶事，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谎言让他向主认罪。我想言语这个方面从小对孩子就要有这个教育啊，从小。这是在良心方面，言语不准确了，言语说错了，那里面一定不平安啊，这个从小要教他。第二个就是贪心的问题，孩子贪心的问题，贪心是每一个人的罪性都有的，所以小孩子会表现出来贪心。因为贪心他就可以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可以随便拿东西了啊，因为贪心，那么不该拿的东西他也拿了，或者在学校里面把同学的东西也拿回了，这些都是不对的。所以在贪心这方面一定要教他从小。特别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不能动用别人的东西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，所以有的小有的小青年到别人家里去，没有得到允许随便就拿人家的电话来打啊，随便把书就翻来看，这是不对的啊。我们从小受的一个教育，比方你到别人家里去敲门，别人把门给你开了，如果这个主人没有说请进来，我还站在门口我都不敢进去，除非他说请你进来我就进去，请你坐我才坐啊，不能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这个行为是非常重要。除了言语，除了贪心以外，还有一条就是孝顺，孝顺父母，尊敬长辈，这个要从小教训他。对于父母，回答父母言语的态度不能有这种态度，不能有这种态度，你孝顺父母你不能有这种态度对待父母，这个很重要。另外就是尊敬长辈，你在学校老师跟你说什么那是长辈，你在教会里面那带领你的这个老师带领你的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，你应该尊敬他们啊，你不能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。所以这个一个叫孝顺，一个叫尊敬。因为尊敬老师，所以小孩子每一天的功课一定要完成，放学呢回来以后一定要把功课当天的功课要把它完成啊，因为你是学生嘛。除了对长子对父母孝顺，对长者要尊敬同时要学习一个功课，要与人和睦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，在家里给家里的人要和睦，在外面和同学中间也要和睦。好，我想从良心方面来，就是敬畏神这方面，一个是言语，一个是贪心， 一个对长者长辈的孝顺和尊敬，另外对人的和睦，这四个方面我想应该从小就要教他啊，从小教他这样做，就是敬畏神，就是神喜欢你这样做，你不敬畏神，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不敬畏神。第一个是敬畏神，第二个就是生活方面，一个小孩子我们希望他的生活要朴素，要朴素，不去追求很多世界上的东西。那么同学中间也许有的人追求各种的头发的发型啊，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很多青年人就追求四大天王嘛，啊，他们是什么发型，我们就跟他唱，不去追求那一个。要朴素。另外一个就是要勤劳。那小孩子有什么勤劳啊？自己洗脸，自己刷牙吗？自己叠被吗？自己擦擦桌子吗？这应该做的。再大一点可以洗碗啊，再大一点可以洗澡了。如果再大一点，十多岁，十一二岁了，自己洗洗，用手洗洗自己的毛巾啊，洗洗自己的袜子啊，要教他做，要教他做，不能说，他天天都玩，我爸爸妈妈来做，给你都做完了，让他做，还有的有意识的，就让他自己要把自己的清洁要做好。我想这一个，该扫地啊就扫地啊。所以你看我们这里，有两个小孩，一个是马弟兄那个儿子，大儿子，我看他也在我们聚完会，他也扫地。还有那个 Paul 中志妹那个儿子也在这里扫地，好吧？我觉得这个就很好，要他学，在家里也要做，啊，应该做。在生活里面，除了朴素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男女有别，一定要教他这一个。这个要从小教他，比方说家里有哥哥有弟弟有妹妹，那一定就是要弄清楚啊，从小要看见女孩子的男孩子的要把它分开啊，男孩子不要去穿女孩子的衣服，女孩子不要穿男孩子的衣服，这要分开啊，女孩子进洗手间，男孩子不要进洗手间，一定要分开啊，这从小就要教他啊，因为这个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就涉及到性别的问题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在家里不注重这一个，不尊敬这个性别的区别，就会犯很多的罪啊，所以一定要分开。那么做父母的一定要把男孩子女孩子他们用的东西，他们的房间怎么安排，一定要把它安排好，不能混在一起啊，不能混在一起啊！我想一个家庭一定要把这个啊把它弄好。两个男孩子可以在一间房睡觉，如果有女孩子就一定要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啊，不能两个在一个房间睡觉，这是不对的，好吧？当然很小婴儿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他稍微大了一点了，能够自理了，那一定要把它分开。好，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应该教育他的。我想在生活上，一个就要朴素， 第二个就是男女的性别的这个要把它分开，要很清楚。第三个就是属灵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也就是要带他从小祷告，从小祷告，从小就开始读圣经，从小就开始要懂得什么叫聚会了，这个要教他们。那么祷告呢，要教他，特别我们吃饭要歇饭他说什么话呢，也从小要教他怎么讲，而且公开的讲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吃饭的时候，你有几个孩子可以轮流祷告，让孩子来祷告，谢饭祷告你给他补充带他谢饭他会祷告，然后每一天要他读一点圣经，还要叫他背一点圣经，你要教他把时间安排出来你有几个孩子，几个孩子都同样的对待他们还可以背圣经读圣经，还可以来比赛给他们看谁完成了，平常今天这个人背了一节哥哥背了一节，弟弟能不能够背一节，好不好，都可以慢慢来。除了一个就是聚会，聚会除了带到团体的聚会来，最好家庭要有聚会，家庭要有聚会那是最好。那么家庭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有10分钟15分钟大家在一起有一点聚会，读一点圣经，有一点祷告这个是很好的就是从小要教他祷告读经聚会，要他养成这么一个习惯。我想这个就是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个榜样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榜样的问题。你是做父母的，你要孩子说话要准确，不要说谎话，但是你父母说不说谎话，如果你当着孩子说谎话，那就一定是错误的，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言语要准确，我们要做榜样。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孩子在读小学，老师把成绩单发给他了，因为成绩单不及格不敢交给妈妈，妈妈就问了他发成绩单没有，他就说谎话没有发，他不敢交给妈妈。那么又过几天妈妈又问他，他说还没有发，妈妈就很奇怪了，就去问老师了，一打电话问老师，老师说早就发了，他说你的儿子成绩不及格。回来妈妈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说谎话，我们教你都不应该说谎话，谁教你说谎话的，他说妈妈我说谎话就是你教的。他妈妈说我什么时候教你啊，他说那天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来，你就给我说不要说我在家里，好好，这就成了一个榜样。特别是两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意见，绝对不能当着孩子来吵架，当着孩子吵那是绝对错误的。如果两夫妻有不同的意见，最好你们两个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们来讲商量这件事情。一向孩子一当着孩子一吵架，绝对对孩子是一个最不好的影响。假如说两夫妻有一个生命不同，两个生命的不同，如果都是基督徒， 那你生命你高的这个人一定要让他，一定要相信主，为他祷告，千万不能当着孩子来吵架，来谈很多事情。如果其中还有一位是没有信主的，那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更不应该和他当着孩子吵架，更不应该，要我们都单独讲。所以这个榜样很重要，做父母的榜样，不能当着孩子来吵架，来发脾气，那是非常错误的，好吧？另外，孩子和孩子中间发生了问题了，啊，不是我家里或者和别人的孩子中间、同学中间发生问题了。首先，我要在主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，为对方祷告。绝对不能够去，违背主的命令，我们和对方的家长来发生冲突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是更不允许的，这就是一个榜样。我们宁肯教我的孩子哪些事情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与众人和睦，这是最重要。我一切事情借助祷告交给主来管理，交给主来管理，主会管理这一切的。另外，在家庭里面，大的要给小的做榜样，啊，哥哥大的要教哥哥，你是榜样，你要让弟弟，你要让妹妹，你不能和他争，因为父母就是榜样，所以一定不能和他争，啊，要跟他讲。好，然后呢，大的给小的要做榜样，啊，鼓励大的和做小的做榜样。那么我想有一个这个余春华弟兄他在家里的一个见证，对孩子的一个见证，那我想可以恰不恰当啊，你们自己考虑，这个没有圣经的教导。他有的时候对孩子也奖励，啊，对孩子奖励。那个做法是怎么做法呢？有的时候他是说，你真是很听话很乖，我要买一个东西送给你。他奖励他，啊，买一个东西送，他知道这个孩子需要什么，买一个东西送给你。这是一种的情况。有的时候他孩子大了，十几岁了，还需要用一点钱，因为他的孩子很多，好几个孩子，啊，好像他有一个做法，这个不一定我们要去学的，他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，就是在他有挂衣服的那个一个橱，他就有的时候在，是不是他有意的放一点钱在里头，但是不多，好不好？有些这件衣服放一点钱，那个衣服放一点钱，好，然后他就让孩子啊，他要奖励他。好，他说今天你可以到我的衣服里面去摸一摸，啊，你摸到了那个，那就是给你的。好，是他有意的留在里头，还是没有留意的？有意的还是没意的？我不大清楚。但是他的孩子告诉我，他们就去第一个进去，在口袋里也许就摸到一点钱了，爸爸同意给他的嘛，他就拿走了。第二个进去又在另外的口袋里又拿一点钱了，好像他给他们有一点奖励，他是用这种办法啊。但是这不是我们要学的，这圣经没有这个根据的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听话，你应该给他奖励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奖励他，你答应了一定不能忘记啊，我想呢，应该奖励。好， 那么我想今天呢，关于就是怎么样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讲嘛，让小孩到我面前来。小孩为什么是谦卑的呢？因为小孩没有依靠，他总是依靠父母，他自己的办法很少，因为他是小孩嘛。那么小孩呢，我想这里大概是知道12岁左右以下的吧，啊，如果再大一点，他可能就自己自立了，啊，自己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了。这种小孩他的想法没有，所以我觉得从小能够把他们就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他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让他的良心里头有没有平安，来引导他。啊，另外就是他这个生活。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日常的生活，一个就是属灵的生活，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好不好？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，特别要注意哦，绝对不是把孩子带到我的面前，要他敬畏神、怕神，绝对不是要怕父母，不是。啊，我想这一个路，我想这个路应该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就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。有什么要交通的吗？
今天可能主要围绕的重心是教12岁以下的孩子。那么对12岁以上的孩子有没有一些原则方面的交通？
那么一个孩子到12岁以上，他就有独立意志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知道他就会有一个叛逆，我们现在就叛逆的思想，他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、世界的影响、同学的影响，很多东西会带回来的。如果这个孩子你是从小就把他带来敬畏神，这个叛逆期啊，我们所谓的叛逆期很容易就过了。如果你没有把他从小带到神的面前，在这个时候那个叛逆期就很厉害了啊。那么你们看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，就是徐宽弟兄，他两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，大儿子三个啊，是读 UBC 毕业的，他是拿提琴的。这个孩子的叛逆期基本上没有怎么表现出来，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，非常听话。我记得是前几年他们就这个孩子就追求头发发型啊，因为他是音乐嘛，音乐的这个拉提琴的可能那个头发要怎么高一点啊，立起来啊，要追求这个路了。哎，他真的把头弄到那个时候，哎，有一天他的爸爸他就爸爸就跟他讲，他说我约好了蒋爷爷，那么今天呢蒋爷爷要请我们全家吃饭啊，去饮喝茶。他听了以后啊，赶快就去把头发全部剃了，他就剃了。他因为什么？他怕嘛，他怕我一见我的面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搞那么一个头发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好，我想他如果从小啊，那个孩子我认识三年的时候大概只有三四岁啊，但是在香港啊，那个时候他很听话，很小很听话啊。所以如果从小你给他这样教育，他开始他就有变化。那么大了以后怎么办？如果他你还没有信主，你的孩子从小没有经过这个过程，那么到了12岁以上了，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得好好做榜样了，好不好？父母的榜样是最重要啊，父母榜样。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才信主，那么你就好好要回到主的面前啊，一定不能在孩子面前，我刚刚讲了，两夫妻吵架或一件事情争，这些都不应该的，当着孩子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发表出来，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可以这样做。好，我想 啊，刚刚我说孩子过一个朴素的生活，也包括不要给这个孩子很多或者说过分的啊，过分的使他享受一些东西，比方有的家庭给孩子专门买游戏机啊，啊，这些就是有问题了，好吗？啊，大了就不容易。啊，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孩子在 SFU 读书，两次被学校退了。那么他天天在家里做什么？就是打游戏机。游戏机，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第一个回来，爸爸做菜做饭，妈妈上班回来，爸爸上班回来要做给他吃。吃的时候他说这个菜不好吃，那个菜不好，你做的这个味道也不对。好，吃完饭以后，爸爸妈妈洗碗，喊他洗，他不洗。他做什么？要打游戏机。啊，已经二十多岁了。那么晚上爸爸想看看电视，他不许他看电视。为什么不许他看电视？就要用这个厅里面，他要打在游戏机，在厅里面打，用那个电视大的机器，他不在房里打。就跟他爸爸说，你要走开，我要打。这个父母打他没有办法了，那就来问我，我说怎么办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种孩子你最好给他换一个环境，你不要什么都做给他吃，要他自己做，好吧，要他自己做。后来我还没有搬家，我住在二十街，就是去年他的爸爸妈妈就商量，就把这个孩子让他暑假到我那里来住一个月。好，那么他这个孩子就来了，来了孩子很高兴，他说跟蒋爷爷住在一起他很高兴，我们就给他一个房间，他就住了一个房间。住这个房间啊，他的电脑没有带来，游戏机不能打。来了我们两个就商量，我给他商量，我说你愿意来，我说我这里就是读圣经，你愿意读，他愿意读。我就给他讲了每天要读多少，读哪一些，他就愿意。结果他来了不到三天，他爸爸就把电脑给他送来了，主题电脑。这个电脑来了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天天，我也不能说不许他打，他就在打游戏机。那么还吃饭他就怎么跟我讲呢，蒋爷爷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那意思我做给他吃了，对不对？我哪里有时间做给你吃了。以后我看他打游戏机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从明天起吃什么东西你自己管，好吧，我不管你，你自己管，你要吃什么就自己吃什么。我就跟他完全分开了，分开以后他肚子饿了他要不要吃，他要吃哦，他开始在外面去买啊，什么肯德基啊这些东西，以后没有钱不够了就不能买了，他自己要吃，自己也许一天吃一顿还是两顿我就不知道了，他就他自己去买菜，自己来煮饭，自己做，你就让他自己做，你不能让他我还做给你吃。好，那么他要洗衣服啊，我那里有洗衣机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告诉你怎么洗，你自己洗，那一定要跟他自己做，那个清洁要你自己做，吸尘要你自己吸啊，你不能说什么都给他做完，那个不行的。好，所以他在那里过了一个月，他就什么都自己做了，最后走的时候他心里非常不舒服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舒服了？因为没有人给他做啊，他一天打游戏机的时间不够，现在就后来就回家了，回家父母又回去照样的这么对待他，让他打游戏机，现在回去差不多有一年了，你看这又是又暑假了，父母爸爸他没有办法，来问我怎么办，我说我就建议你们一个把他送回大陆，因为他还有爷爷嘛，到那里去过一段让他自理，第二个你们两个就搬出去住，还有一个就在外面吃饭让他自己做啊，你那么他又怕他如果做吃不饱饭啊或者饿了怎么办啊，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，你就为他祷告吧啊，你就自己为他祷告，好不好啊？因为这种情况已经二十几岁了，他还不管不自理怎么行呢？好， 那么我想这个情况呢，如果大了叛逆期，那就是他不听话，那么你一定是要他自己自立，好不好？你只有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
我想还有些时间，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一下。这么多也很好，原则性的东西好像是给我们一些带领，但是我们可能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仍然会要去经历圣经，要去经历主的帮助，我们可以逐渐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变成一个实际。我们有一点结束的祷告，还是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
所以说再次来为今天这一天的聚会献上感谢，也感谢你再次在七日的第一日将我们聚集，说我们今天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也感谢你也通过百人聚会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审查自己，也再一次使我们的灵里边得到更新，说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，真的我们都需要从你那里得智慧，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，凭着自己的血气而行。主，愿你赐给每一个有孩子的父母都有智慧，能够将小孩子平平安安充充足足的带到你的面前，使孩子都从小能够敬畏神。主，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，求你也将你的恩典都赐福给我们，保守我们上去的步伐，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